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凭一颗信师信法的心走到了今天。然后是交流稿修具执着开创环境。最后带给您的是交流稿，在艺术创作中升华。下面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凭一颗信师信法的心走到了今天。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44岁。看到明慧网登出的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通知，我想，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大了。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了，我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写出来谢师恩。修炼前我身体很弱，常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头疼头沉，两腿麻木发软，心烦意乱，还常常失眠，曾经在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毛病，30多岁眼就花了，牙一个一个的都掉了，稍微硬点的东西就咬不动，牙不好胃口就不好，恶性循环，一年到头天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真是生不如死。1999年正月25日，我把转法轮请到家里，在学法过程中不知不觉我的头疼头沉的毛病消失了，读完一遍转法轮，人生的一切我全明白了，师父讲的真善忍法理印在了我的脑子里。2月初3，我毫不犹豫地走入了集体练功场。我在痛苦中坚持练功，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提高着我的心性。无量慈悲的师尊为我消减着业力，我的身体一天天地健康起来。在这里，我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您，师父。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我没有动摇，坚持按照真善忍去做没有错，我要在大法修炼中坚定地走下去。但是由于我丈夫有怕心，经常阻止我学法练功，反对我和别人谈法轮功，不让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接触，有时还招来丈夫一顿臭骂，我心里承受不住的时候就想放弃修炼。可是我转念一想，师父讲的法理就是在矛盾中让你得到提高，在吃苦当中转化你的业力，使你的身体得以净化。就这样，我从摇摆中挣扎出来了。转眼半年过去了，2000年大年30晚上，我给师父敬上了香，跪在师父法像前，心想，你们常人都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地过大年。而我们的师父却蒙受着不白之冤， 无数位顶着压力冒着生死走向天安门的大法弟子，他们在中共豢养的恶警的淫威下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心碎了，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流。当时我就想喊，我们的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没有错。在不断的学法当中，也在成熟着自己。我们常出去贴不干胶，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功在被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倒下。随着政法形势的不断推进，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邪党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就成了我们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和同修拿着真相资料，踏着月色，走过乡间小路，串街走巷，向人们散发着希望的种子，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散发真相资料时，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危险。记得有一天晚上，月亮格外的明亮，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到邻村去散发真相资料，我们挨家挨户的发着，有一个人发现了我们，并向我们跑过来，拽着一位同修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还东走西看的，走，跟我到大队去。我们也过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小偷，是给你送福来的。正说着，一位老太太走过来，正好和我们同来的一位老年同修认识，就对那人说，他们是行好的，叫人家走吧。就这样，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发完资料，安全地回去了。由于我们村练功人数较多，加上我村在城里工作或居住的同修相继被非法抓捕，自然而然我们村就被列为迫害重点村。只要我们村或邻村发现真相资料，就说是我们干的。因此我们村的大法弟子几年来经常遭受县610镇村不法官员的无理骚扰。几年中，我村不断有大法弟子被绑架或遭恶人举报，被送洗脑班迫害，所以我的怕心不时地冒出来。怕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外跑。今年4月28日，由于恶人举报，我村包括我在内的四名大法弟子再次遭到镇政府及村治保会恶人的骚扰，还收走一名大法弟子的大法书籍和练功录音带。由于没有找到我，他们不甘心。6月1日，镇政府不法官员再次到我家骚扰，还是没找到我。事后我说，他们根本不配见我。还在同一天，镇里派人在我们村集市上、学校、商店等处大量散发污蔑、攻击大法、邪恶宣传传单。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使我深刻感受到，邪恶利用了我们的怕心迫害我们。于是我找同修一起切磋，决定在本村全方位散发真相资料，让人们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六月底，镇村又联手在我村墙上制作了邪恶漫画及标语，我们发现后决定尽快抹掉。一天夜里，两位同修把邪恶标语、漫画给除掉了。这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说，没有了怕，也就没有叫你怕的因素了。为了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为了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少受迫害，为了让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让我们去掉怕心，堂堂正正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2005年2月15日，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讲道，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面对着新的形势，我们不知所措，还觉得是和共产邪党对着干，怕人们接受不了。通过不断的学法交流，读《九评共产党》，在发正念过程中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对师父讲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共产邪党做了那么多坏事，害死那么多人， 现在上天要惩罚他，让人们退出是在救度他们，是在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做法是，首先从自我做起，然后动员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劝他们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说着容易，做着难。在劝退过程中，有人嘲笑我们说，就你们几个农村妇女也想推翻某某党。我说，不是我们要把他怎么样，是邪党自己坏事做得太多了，老天爷不容啊。也有的人说，退了给多少钱啊？我说，佛救人是不讲条件的，要不要未来你自己说了算。也有的人不但不听，还找到大法弟子的家属乱说一通，挑起家人矛盾。更有甚者，有的还举报大法弟子，以至于把大法弟子送洗脑班迫害。但是大多数还是好的，三言两语就退了，有的还非常客气地说谢谢。农村人文化素质低，遇事不往深处想，也知道共产邪党坏，也在骂邪党，可还是听信邪党的谎言。为了清除人们头脑中邪党毒素，我们广传酒瓶，同时进一步揭露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行径，唤醒人们的良知，早日结束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说实在的，我是一个不精进的弟子，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远远没有做好，但是我能走到今天，就是凭着我这颗信师信法坚定的心。7年多的亲身体会，使我感受到了师父的艰辛。我们伟大的师父为了宇宙众生的付出是无法想象的，我为拥有宇宙中最伟大的师父而感到自豪。让我在最后说一声，师父您好，谢谢您，师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修去执着，开创环境。写出这几年正式法的路，是一个总结经验，找出不足的过程，所以我今天写出来，向伟大慈悲的师尊和同修们做个汇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走出怕的阴影。2004年初，从劳教所回来后，单位给我办了内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法和做正式大法的事。当时怕心很重，出门就疑心别人跟踪，回家听见敲门声就赶紧藏书，听见有车停在门口，心就紧张。我就用大量的时间学法和发正念，通过学法和发正念，精神状态渐渐好起来。我就试着开始发少量的传单。9月份的一天，市610头目突然找到我，要带我去一个犹大那里去转化。我当时很紧张，说不去。该头目竟然威胁我说，你要不去，派出所公安局接着就来拉你，由不得你不去。我这次来是照顾你，明天用你姐姐单位的车送你去。后来我和丈夫怕事情闹大，同意明天去，中午11点保证回来。晚上我去找姐姐，给她讲真相，让她明白610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怎么威胁我，在劳教所里我是怎么过来的，并告诉她不要派车，否则成了自己人迫害自己人了。原来姐姐开会时碰上610头目，他们是熟人，该头目问我思想怎么样，姐姐就说我对社会不满，还不如以前。610头目就说转化了如何好，非要带我去转化。姐姐经我一说，还怕事情闹大，劝我放弃信仰。我不理她，整个晚上脑子里不断翻腾不好的念头，我长时间发正念否定他们，心渐渐平静下来。怎么办？一个念头出来，哪里出现问题， 哪里就是需要去讲清真相，找他家人去。第二天，该头目来接我，我就在家属院里顺势讲真相。这就是某某市610的，专管打压法轮功，不让学真善人，说思想有问题，今天要带我去转化，我要今天回不来，你们给做个证，就是他把我拉走的。该头目气得背过身去。11点钟，我准时回来，刚从车里出来，我就跟路边卖馒头的、打扫卫生的人说，这就是610的某某，然后就说他这些年来迫害真善人的所作所为，一边讲着一边走，一直讲到家门口。下午，我发完正念，心还是砰砰直跳，心想请师父加持，不要激动，稳住心去讲真相。我去了该头目的家，他的母亲在楼下坐着，我说我要跟他谈谈，他不上楼，给我个马扎子让我坐下。我想这样更好，就开始跟他讲他儿子的所作所为，法轮功红传世界的情况和追查国际，讲明厉害，最后告诉他，如果他儿子一意孤行地迫害法轮功，将面临被起诉。为了他儿子的前程，劝劝他吧。我声音大了点儿，这时围过来一大帮人来听我讲，我果真一点不激动，就这么大声地讲着真相，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心里想，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这么多人来听真相。之后，我又去了该头目妻子的工作单位，向他和他的同事讲了真相。后来听说该头目回家后就被他母子训斥了一顿，他言谈中流露出他怕我真告他。后来我想，姐姐这次受了邪恶的操控，竟然自家人整起自家人来了，也得让父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让他以后不要再配合邪恶这样做。于是我又去了父母那里，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说。后来知道姐姐很害怕这件事被别人知道，一直瞒着父母，通过这件事，我怕心去了不少，更坚定了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师父让做的就去做，结果一定是最好的。我发现邪恶原来是害怕曝光的，讲真相的事应该堂堂正正，心虚的是他们。二，走出自我，整体提高。2005年5月，本地一个协调人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我们地区开始着手建资料点，但经常是干扰不断，资料时有时无。同修没了资料就会找我，当时我买了台微机，安上刻录机，自己买光盘，自己刻，自己发，觉得这样不和别人接触安全，所以不想管别人的事，其实还是怕心在作怪，保护自我的心很强。可是同修都来跟我商量，我当时对协调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协调人必须是学法好、做得好的人才能当，所以听说别人是协调人时，心中就很自然地认为他了不起。有了这个错误观点，我就一直不想出头联系资料，脑子里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在干扰。可是我想，我不干谁干，都在等靠，时间不等人呐。如果师父让你干，你干不干？那当然得干。现在人家都来找你，那是不是师父的安排呢？我看了看师父的法相，看到师父微笑着，我立刻明白了，我就去到一个地方联系资料，本地资料正常后，资料运送自然成了我的事。做三退开始后，上网他们也来找我，我也不推辞，我也不说自己不会，反正我能找到合适的人上网，就这样我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协调人。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呐，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协调人不是领导人，学员也不要把协调人当作一个领导人，事事都听协调人的。就像寺院中的方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主要原因是庙里的大和尚、住持和尚、方丈等这些人不一定是大根基的人， 别看他当方丈、当大和尚，那只不过是常人中的一个职位，他也是修炼中的人，他只不过是专业的，你在家修是业余的。修成修不成，都得凭着那颗心去修的，都是一样的，差一点都不行。师父是要我们在做这些大法工作的同时，不忘修心性，在这个位置上走出正实大法的路来。我的时间多，在家时除了学法就是发正念，如果遇上不顺或感觉状态不好时，就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学法发正念，这样出门做事时事半功倍，不该遇见的人阴差阳错地躲开了，想见的人又恰好遇到，从中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精心安排。你只要有心去做，一切都是师父安排。2005年，我们地区在别的乡镇同修的帮助下，组建了几个集体学法点，恢复了集体学法切磋。学法点刚一组建，同修的接触多了，矛盾接踵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自己学法不扎实的一面，只注重干事，不注重修心，在做工作的同时对同修发火，后来以至于每次与同修见面，我都告诫自己不准发火。尽管自己表现不好，庆幸的是别的同修并没有与我真的产生矛盾和隔阂，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看到他们的心胸，我倍感惭愧。记得有一段时间，一位老年同修经常到我家，他爱拉常人嗑唠叨，我也曾给他指出，但改变不大，所以我对他的态度上就有些发急，说话也有些过分，心里嫌他耽误了我学法时间，过后我又后悔当时我的态度。有一次他又来到我家，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发火，也不要打断他的话，平平静静的，别着急，像个修炼人的样。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他自己一些正实法的事，说到自己遇到一些情况时心里的波动等等，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尊敬，由衷的对这位老年同修的尊敬。风风雨雨这些年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心里一点也不烦了，还觉得他挺可亲。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别太执着别人的缺点，放下心找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才是根本。还有一件事，一位年轻同修平时就有点毛手毛脚，有惊无险的事常有发生，那段时间本地形势有点紧张，自己越怕他就越表现得毛手毛脚。我当时没向内找自己的怕心，强调他的不稳重，还找到他的一些缺点，提出来让他改正，可再见他时还是不见改，心里就烦了。这时又恰好遇见一位同修，一见面就例举了这位男同修的一些缺点和心性不好的事例，劝我千万要远离他，危险。又遇见一位同修，那位同修也同样说了这样一番话，说他不稳重，修得差。回来后见到那位男同修，我提出不再与他合作，从不见生气的他起身就走了。那些天我心里很难受，想想那位男同修虽然有很多执着心，办事不稳当，但他对大法非常坚定，讲真相方面也很努力。那些天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怕心，还是怕心，怕他出事牵连到我，所以让邪恶钻了空子，别人说他不好，其实都是冲着我心来的，就是想促成这个矛盾，间隔整体。明白后我找到他，向他道了歉。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那些缺点并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心平和了，也发现了他的一些优点。想到明慧网上有一则故事，大概意思是，你看到别人是朵花的时候，你就是朵花，你看到别人是牛粪， 你就是牛粪。我深有同感，我悟到，当执着于别人的缺点错误时，你就在钻牛角尖。退一步找自己，一切都会理顺。在矛盾面前，严格的无条件向内找，就会找到自己的执着。找不到，就是因为自己向内找的力度不够。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一件事，直到今天我才悟明白，对协调人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临近有一乡镇大法弟子多，正实法的环境开创得很好，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坚持两三年了。做三退以来，他们更是做得多，做得好。相比他们，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差劲了。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不多，大法弟子少，我们就发真相资料，发酒瓶。临近有一协调人帮我们建了集体学法点后，多次提到让我发挥协调人的作用，目的就是通过集体切磋共同提高上来。从他的言谈中，我能看出他很着急我们地区的状态，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带领大家共同提高。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其实我早就告诉各地区的负责人要松散管理，除了你们集体做事时需要大家互相协调之外，不要束缚大法弟子个人走正式法的路。除了对大法起了不良作用的要制止外，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主动地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悟道，大法弟子每个人心性提高不提高，是每个大法弟子个人的事，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的事。协调人只能起到帮助、联系、提供各种方便的作用。学员也不要依赖协调人，正实法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三，破除观念，让小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前总认为资料点的人要选学法好的，能放下生死的，修口修得好的。当看到一个720之后掉过队，刚刚又走回来的同修有条件办资料点时，我心里矛盾了。资料点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想想我自己的经历，我悟道，资料点的人选应该是有这个便利条件，三件事都在做的就行了。以前看明慧网上文章，一位同修说，资料点是邪恶破坏的重点。我以前正是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把资料点的同修放在邪恶重点迫害对象的位置上。我想我们不应该承认这种观念，让有能力的同修多组建上网点、资料点，谁适合在哪里就在哪里正实法，在哪个位置上都能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来。现在电脑这么普及，有时买电脑时，商家往往还送一台打印机，有了打印机就是一个资料点，这样我们就在本地区着手建小资料点，只要有危机一上网，就教他上动态网，先让他上一段时间后怕心小了，就叫他上网发声明、投稿，再看他家庭环境，引导他们买打印机。我在组建小资料点上也有点着急，就想在一夜之间小资料点遍地开花，其实也暴露了自己的怕心，想减轻自己的压力，其实还是怕心，应当顺其自然地做。最后想以师父的红音中的一段与大家共勉：五祖，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在艺术创作中升华。师父好，同修们好， 在几年的正法修炼过程中，我想以自己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的过程，谈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自从在2003年学习了师父的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后，向内反思自己，我也曾经追寻过现代派的变异观念，我认识到了美术创作的重要，它不但影响着人类的道德，对修炼人的自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各种变异的观念是修炼人首先应该清除的。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过，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不同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将来大法弟子成就果位后的一念如果不纯净或者带有变异的观念，那么造就出的宇宙天体万事万物是否也都含有变异的因素。我们在生活中所接触的纺织品图案、商品包装、建筑设计、服装、发型等都渗透着现代派的变异观念，在不知不觉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我觉得这段讲法不仅仅是针对有艺术专长的大法弟子讲的，也是针对所有大法弟子讲的。清除变异的观念，净化自己。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观念是随着人的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人的正念不起主导作用，完全靠人表面的意识的感受而不是真念的认识，没有真正的自己清醒思考，那就是没有了灵魂一样。人的意识是后天在人表皮形成的，表现上只是对事物的下意识反应，意识是不稳定的，是随时会变的，是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完全靠着这些东西是没有主念的，而且是没有系统、没有规范、没有正念、没有真正自己的。在这种意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东西就是所谓现代艺术、现代美术作品。现在的艺术领域到处都充斥着现代派的变异观念，有时我看到一个综合性的美术展览，类似现代派这样的作品竟然占到90%以上，现代派作品的主体思想几乎都是放任人的观念和情感，注重表面的感受与刺激，不尊重客观事物，反对传统的表现方式，其中有些作品连我们搞艺术的同行都很难看得懂，都无法理解其作品的意义。作画者完全是用后天观念和感性来作画，而不是用真正的自己的理智来创作作品。我自己也画过一些印象派风格的作品，绘画的时候也像是没有了头脑一样，只是追求画面色彩的感受，而忽略了所要表达事物的真实本质。这样的作品拿给别人看时，有时也看不明白我画的是什么。看了师父的讲法后，我如梦方醒，我重新思考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创作才是正统的。我觉得正统的美术作品首先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是理智的构思画面中所要表现的事物与情景，画面应该是符合人视觉规律的。师父在美术作品研究会上讲法中说，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同时我找出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现代派的作品和书籍画册，一个一个的销毁掉，我体悟到这类书画也和不好的气功书一样，字与画的背后都可能对应着不好的灵体与邪魔，因为这类书画本身就是在人的魔性与邪魔带动下的产物。清除了这些不好的物质实体后，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上的变异观念，清除利用这些变异的败物对我修炼进行干扰的因素，同时清除我过去所思所想不正确所造成的思想业。我觉得我真正的清醒了，我真正的明白了美术的内涵与意义。二，归正自己，用正统的手法来创作。我回顾了一下中外美术史，发现中国绘画艺术的顶峰是在唐宋元时期，西方艺术的顶峰是在文艺复兴后的15、16、17世纪。 重新回顾古代艺术家的作品，使我对传统绘画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讲表现神的作品时说，这样的作品人看了之后会受益，心胸会宽阔，思想中会有善念，会使人格更高尚。正统的绘画作品能让人感受到正的力量，能给予人正念，我也要画这样的作品。这时我才发觉，绘画的基本功对于美术创作来说太重要了，也终于明白了我过去学画的时候为什么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刻苦地训练基本功。那是师父要安排我掌握好这些，在正法修炼时期用它来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呢。其实一些同修很早就对我说过，我应该画一些绘画作品，但我有时会想，艺术这东西只是满足一些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吧，我可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些常人中的东西，还不如抓紧时间多发几张传单，多讲几个真相呢。在师父的一再点化下，我才体悟到，用绘画来讲清真相和揭露邪恶，也是在走我自己的正师法的路。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中说，就是因为让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充分发挥你在常人中所学之长，利用大法过去给世人造就的常人中的技能来正师法。大法弟子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存在的，那都是今天正师法的需要。我痛悔自己的悟性太差，没有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三，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讲真相可以直接去救人，我今天讲真相讲明白一个，这个人有救了，我心里挺高兴。其实这个媒体在救度众生中所起的作用也有你一份。说这个媒体有100个人参与着工作了，那么这媒体一天救度100个人，一定有你救度的一个。如果我创作的作品能公开发表，不也是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和条件，我感到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开始着手创作一些讲真相的绘画作品。考虑到作品的传播途径目前只能通过网络，我购买了在电脑上创作绘画的手绘板和19寸易经显示器，并找到了一个在电脑上绘画的手画软件。有了这些工具，再加上美术的基本功，我就可以在电脑上绘画了。多年不用的美术基本功，这时却显得有些生疏了，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如果以前学画的时候再刻苦一些，现在会画得更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基本功再练习后，我重新有信心地拿起了画笔，开始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中说，有基本功的基础，加上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认识到了真正的善的、正的、纯的美好，就能够表现出好的东西来。艺术家的作品中，其个人的一切情况与被画者的一切情况都带在那个画上。我体悟到个人修炼的好坏也影响着其绘画作品的力度，修炼的好，那么其作品也会越正越好，力量越强大。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基本功和绘画技巧是不够的，一幅画的构思和立意才是最有难度的。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把艺术创作和修炼结合起来。比如我在创作作品《假》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学法和练功都抓得比较紧，每天早上4:50到5:50练静功。那天我4:20就醒了，没觉得困，我就起床了。这是一个构思就完整地出现在我的脑中，我马上拿起画笔来画制草图。此时甚至不需要我去反复的修改和推敲了，一幅画已经完美的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看时间刚好是4:50，平时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次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画好了。我感到当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家庭社会工作都圆融的比较好的时候，工作效率也比较高。有时我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比如我在创作作品《乙》的时候，绞尽脑汁也想不好，草图画了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完全陷入具体的事情当中了，结果占用了很多时间也没有画好，我只好去做些其他的事情，学学法，练练功。后来在我翻看一本画册的时候，我突然有了构思，开始重新绘制草图，经过修改和完善，这幅画的主题马上变得鲜明了，画面的难度变小了，读者也更容易接受了。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是大法弟子做的正师法的事啊，其实本身就是修炼，但是不能说做大法的事了就代替了学法，那不行。我不是讲了三件事都要做，三件事都要做好吗？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在法中修炼的时候，我所做的正式法的事难度就会小，干扰就会少。在创作过程中，同修的建议和无私的帮助也让我受益匪浅。当我在创作第三幅作品的时候，觉得这个题材画起来很容易，脑子里马上有了构思，随手就画好了。但是我得到同修的反馈却是，共产党的宣传画中也有这样的画。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受到了共产邪灵因素的干扰，当我调整了构思的角度后，就很快地完成了这幅作品。此后我开始注意清除邪灵和邪党文化对我的干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常人的思想言谈甚至一举一动都受邪党文化的污染，可见中国人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之深。有段时间我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家庭、社会、工作方方面面的麻烦事此起彼伏，我想这可能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我在正式法中发挥的作用很大，想要重点迫害我。我开始多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正式法的邪恶因素，但干扰仍然一个个的出现，最后表现在我的身体上是不断的咳嗽吐痰。我加强发正念后能好一些，但稍后还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后来一个带着功能修的同修告诉我说，他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向我身边聚集，清除后还有邪恶不断的补充，甚至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柱子源源不断的补充。那段时间他长时间的发正念帮我铲除邪恶，表现在这个空间是邪恶想利用常人中的手段找到我。在磨难中很长时间我都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在哪里。后来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说，我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就是做的事情重要，邪恶也要重点迫害。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正是我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加强了邪恶的干扰破坏。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一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我承认了邪恶要重点迫害我，邪恶不就来了吗？是我的执着心不去而导致邪恶抓住了迫害我的最大一个借口。深刻的教训使我认识到，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遇到问题都要先看自己，任何一个执着都可能成为邪恶迫害我们的把柄，同时在安全上措施上不能麻痹大意。在艺术创作中修炼，在修炼中进行艺术创作，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在大法的修炼中正念越来越强，在我笔下画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看到一幅幅的作品在大法网站和面向常人讲真相的网站上陆续的发表转载，在真相资料中被引用，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条路才刚刚开始。在正式法的修炼道路上，我觉得创作的题材真是太多了，灵感也源源不断的来，思路也越来越开阔了，我觉得我的这条路越走越宽了，是师父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要再精进，走好这条殊胜的正式大法的路。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